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节目。在今天节目开始，我要请所有的妈妈听一听。
妈妈，我爱你，别为我担心，手心贴着手心，你的爱给我勇气。妈妈，我爱你，是你让我相信，手心贴着手心，有你给我的肯定就可以。
祝您母亲节快乐，我希望您已经安排好了庆祝母亲节的活动了，比方吃顿饭啦，出去玩玩啦，或者是就在妈妈的身旁陪着她，这些都好。那么讲到妈妈呢，我想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母亲的形象。如果我们问小孩，你希望妈妈是怎样的妈妈呢？我相信我们可以得到许多不同的答案。那么在成人的环境里呢，我发现呢，由于男人女人的不同，成年儿子对妈妈女性的做法有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期望。那也有的成年的儿子呢，对妈妈的温柔又有一种特别难忘的特别深刻的印象。所以呢，在今天母亲节的特别节目里，麦思佳请几位男主持人来谈一谈，在他们的心里面，一位母亲的形象是什么样子？当然，也有的是自己的母亲就是心目中那一位母亲的形象。我们一起来听几位男主持人的分享。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陈光。在我心目当中，一个母亲的形象应该是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母亲要在灵性上和生活当中都有美好的品行，可以为她的子女树立良好的表率。第二，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母亲要懂得适当的放手，给他们成长的空间，把握方向，忽略细节，不唠叨。第三是宽容与接纳，尤其是当他的子女犯错误受挫折的时候。第四，能够做得一手好菜，让游子出门在外的时候常常会想起妈妈的味道。
妈妈，
我是严明，生活无国界主持人。在我心目中母亲的形象啊，这个是实在是比较难说，因为第一个就是我妈呢是一个非常智慧型的女人啊，她不是那种就是感性型的。那小时候无论我干什么坏事，我发现呢那个总能被她发现，这简直是哇，也是我的噩梦。然后另外一件事儿就是什么，我发现我妈她眼光非常的长远，他经常会给我整个人生，在我很重要的点上，他会有一些的规划，或者他会有一些的意见给我呢。现在回想起来的，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好在听了我妈她告诉我的话，所以她是一个具有长远眼光的一个这么样一位的女性哈。那另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我妈是一个非常公平的人。那我有一个弟弟哈，我小时候呢，哥跟弟弟之间总有那么一些猫一阵狗一阵的打架什么的。 那我爸呢经常都是向着我弟弟，因为觉得他小嘛。可是我觉得特奇怪，就是什么，我妈反而是一个很公平的人，谁错他就真的是要罚谁，不会因为说你小或者你怎么着你就可以不顾这个原则哈。所以我妈其实她是一个很公平很有原则的人，这两点呢是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点。
我是生活无国界主持人黄老师，在我心目中一位母亲的形象就是我自己母亲的样子啊，因为我母亲呢她是一个很能干啊又很成功的一个女人哈，那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上我们应当想形容她是一个女强人呢。那她不管在家庭在事业在教会她都做得非常的好，她虽然是有给我们这样一个很强人的形象，但其实在家庭里她却是给我们很温暖的一个家哈，那常常是为我们来带祷，我们虽然不在一起，但是呢他常常关心我们家庭的一个生活状况，那他也常常怕我们这里缺乏那里缺乏，如果我们有机会他总是哇给我们带很多东西要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母亲呢、啊、让我们真的是印象很深刻。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生活无国界的主持人宇泽，很高兴啊在今天幸福满家园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我们一起来聊聊心目当中母亲的形象是什么样子的。我想我心目当中的母亲是一个幽默的母亲，也是一个积极乐观的母亲，不管我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我总是能跟她一起来沟通一起来交流，并且呢她也能常常带给我一个积极乐观的态度，告诉我应该如何更好地面对我生活当中各样的处境。很高兴我的妈妈是这样的一个人，每一次在我跟她谈话的时候，她总是能用她自己过往很多的经历来帮助我。虽然我的妈妈还没有信主，但是我觉得她给我一个榜样，让我看到不管信主不信主，很多人生命当中过往的经历都能成为其他人的祝福。所以这是我的答案，一个积极乐观的母亲。谢谢你。
未来的日子里，我要好好珍惜你，你唱的那些歌曲。
非常谢谢几位男主持人在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他们心目中的一位母亲的形象是什么样子。那我也很想知道您心目中您认为母亲的形象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我非常希望您也跟麦斯家分享一下，那或者呢您也可以跟麦斯家谈谈您和母亲的关系如何。那么在母亲节呢，我们会看到很多人的身上都会别一朵康乃馨，那有的人呢是别红色的或是粉红色的，那也有的人呢会别上一朵白色的康乃馨。那么究竟为什么要在母亲节别上一朵康乃馨这个花呢？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所以在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当中，麦斯家就请到黄家生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母亲节在胸前别上一朵康乃馨花的由来。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黄家生牧师。我们刚才听了很多的特别来宾都说我心目中的母亲的形象是，我们首先讲到母亲节快到了嘛哈， 那在母亲节的时候，大家会带朵康乃馨花。那究竟这个习俗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其实是在美国的南北战争的时候，有一位女士 Ann Jarvis 看到本来都是同一个国家的人彼此征战，很多的阵亡的战士，他们的母亲都非常的难过，所以他就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将南方北方的战士的这些母亲们特别纪念他们，让南方北方能够在这样子的心事上能够合一呢？所以他就从1868年开始，他就希望能够推广有一个大家一起来纪念母亲的时候。可是一直到1905年呢，他过世以前呢，大家都没有达成一个共识。所以他的女儿呢叫 Anna， 她叫 Ann 哈，她的女儿呢叫 Anna Jarvis， 就继续了他母亲没有达成的遗志呢，就在国会里面甚至多次的写信给总统，希望说能够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母亲节来纪念母亲。那也就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他常常去买了很多或者是募捐来呢很多的康乃馨花，因为他母亲最喜欢康乃馨花，然后到各个教会里面赠送给在教会里面的这些母亲们。那一直到1915年威尔逊总统才正式的宣告能够成立了在美国的母亲节的纪念。所以那个时候他开始有这样习惯，说带上这个康乃馨花。那开始的时候呢是赠送给母亲的，可是呢那个时候因为卖花的人希望说卖的更多呢，单单给母亲啊这个还卖的不够多嘛，对不对？他们就讲说，这样子，如果母亲健在的，您就带这个粉红色的啊，或者是红色的康乃馨；如果母亲呢已经过世的话，你就带上白色的康乃馨花。所以这样呢，不单单母亲有花带，这个不是母亲呢也带着花，这样的话他可以多卖一些花嘛。所以说康乃馨花的这个纪念呢是从那样子原始而来的。我们看到这个是西方的习惯，是不是？当我们讲到中国人，我们要纪念中华的文化的话，我们要回想来看看中国有没有纪念母亲的花呢？在中国，我们大家都会记得在唐朝孟郊的一首诗叫《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山村灰。谁言寸草心，报得山村灰的寸草心的寸草是指什么草呢？那我们要将这首诗跟孟郊的另外一首诗啊，叫做《游子诗》，两个对照起来看的时候，才知道这寸草是什么意思哈。他说：“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母依堂门，不见萱草花。”萱草花就是那寸草心了。哦，原来在中华的文化里面来纪念母亲的花是萱草花。那究竟什么叫做萱草花呢？这也有意思了。如果我们去看呢，就是水仙花里面当中有种，特别是橘黄色的，那个叫做萱草花。那有时候呢它带橘黄色，有时候呢上面还会带上黑斑的，有点像虎纹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叫做虎纹水仙花，那就是萱草花。萱草花还有一个别名叫做金针花。所以我们在调理做这个红烧肉的时候啊，有时候放金针木耳烧肉，原来用那个金针草金针花就是萱草花了。哎呀，就由此想起来哈，我们纪念母亲呢还能够记到很温馨母亲烧给我们吃的东西，是不是呢？我在这边也特别恭祝在收音机前面的每一位母亲都有个很开心的母亲节。愿神带领您一生一世都有神所赐给您的平安与喜乐。
听过了黄家生博士跟我们分享母亲节在胸前别上一朵康乃馨的由来之后，到了我们引导孩子更卓越的环节了。上期节目麦斯家谈了爸爸妈妈就好像是教练一样，来训练孩子的体能，训练孩子呢能够有在痛苦中成长的能力，要让孩子经历好的，不是那种伤害他们的，是好的那种痛苦。那同时在上期节目里，麦斯家也答应您，这一期的节目呢要跟您分享培养孩子在痛苦中成长的实际可行的做法。那现在麦斯家就来跟您谈这个话题，怎样可以培养孩子在痛苦中成长的能力。你所管教用律法教导的人是有福的。爸爸妈妈引导孩子更卓越。在上次的引导孩子更卓越的环节里，麦斯家跟您谈到了培养孩子从痛苦中成长的能力。麦斯家提出了一个教练的观念，也就是说爸爸妈妈是孩子的教练。当教练要加强选手体能的时候，是不会顺着选手因为不喜欢肌肉酸痛而提出的种种逃避的理由，对吧？所以当爸爸妈妈坚持要孩子做对的事的时候，也不要因为孩子露出不高兴的态度或是不高兴的言辞而放弃坚持。因为你的目标是要训练他从痛苦中成长的能力。那么在上一次引导孩子更卓越环节的时间里，麦斯家也谈到说要告诉您怎样来落实这一件事情，怎么样来坚持要他做对的事情。那么在今天引导孩子更卓越的环节时间里呢，麦斯家就要告诉您四件事情，是你在训练您的选手的时候要留心做的事。第一件事就是你千万不要有古人所说的妇人之仁，要有智慧的处理孩子因为你的坚持所承受的痛苦。你想想，如果一个教练一看选手举重，哎呀，非常痛苦，或是选手呢，就责怪教练要他举那么重的东西，那教练就认同选手的感觉，于心不忍，那么就顺着让选手不要这么痛苦好了，让选手的心里感觉舒服一点。那你想，后果会是什么？这位选手他能有好的技能吗？爸爸妈妈，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能有妇人之仁，被孩子在你训练时候的痛苦给打败了，被牵着鼻子走，那你孩子就很难锻炼出在痛苦中成长的能力。关于这件事呢，我在一本谈论管教的书里面看到非常中肯的一句话，那一位作者说，孩子没有培养出正确的态度的重要线索就是父母没有自制力来执行规定。这句话说得挺厉害的，乍听之下可能让爸爸妈妈心里不舒服，可是再想一想就觉得不无几分道理了，是不是？所以记住咯，爸爸妈妈第一重要的事就是要避免妇人之仁不能让孩子给控制了。那第二件事就是确定孩子面对的痛苦是让他长大成熟的痛苦，而不是因为心里有需要或是被伤害产生的痛苦。那这怎么说呢？我就继续拿这个教练跟选手的比喻来讲啊。可能今天选手他不肯听教练的话，在举重的时候呢，很痛苦， 那教练要想到他是不是今天这个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他是感冒啦，吃坏肚子啦，或者呢是精神上受到什么挫折吗？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吗？那这一些因素你要能够给他排除。那我们用到孩子的身上呢，就比方说孩子是不是因为想念出差而不在家的爸爸或妈妈，当你要求他做他该做的事的时候呢，他的行为可能跟平常不一样，他不大愿意去做，他拖拖拉拉，这些都有可能的。所以呢，要能够确定孩子不当行为的确实原因，那先排除他是不是心里有事情，或是精神上有什么软弱，比方注意力不能集中，忧郁呀，这些问题。那还有就是是不是家里面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如果说这些心理精神的因素很明显，那么你需要先带他到专科医生那里去诊断治疗。那至于被伤害产生的痛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提出来的事情啊。我很坦诚地告诉你，很多时候孩子受伤害的痛苦多半也是从父母来的。这就像是圣经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21节里教导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父母的伤害是会让孩子有不好的行为的。虽然这个事情听起来做父母的心里不是很舒服啊，但是还是要了解一下我们做父母的会怎样不经心的去伤害了他们呢？我们会过度控制他们，我们也很可能用生气和罪疚感的方式让孩子面对后果，而不是用同理心来管教。那另外，我们做父母的还可能会太过要求他们有完美的表现，而忽略了欣赏和赞美他们已付出的努力。如果说孩子的痛苦是来自于父母，那么做父母的要做一个道歉的榜样。好，那第三件爸爸妈妈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孩子需要面对的痛苦跟你的心痛分开。我举一个例子让你明白这一件事情啊。我的大儿子3个月的时候，我发现他有斜颈，他如果往左边看呢，头到了这个肩膀的部分呢，他就转不过去了。那当我发现他这个情形的时候呢，我就立刻带他去医院。当然我也很紧张啊，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尤其他洗完澡之后呢，我摸他这个脖子左边啊，就老是有一块东西，但是我越揉呢他就越软。所以呢我就也很紧张，带他到医院去了。那医生看了以后呢，就跟我说他必须立刻开始做复健治疗。那我每天就带他到医院去复健了。那复健师就是让他啊，这个小 baby 躺在床上，然后呢复健师就在他的头的后面，就他躺着嘛，那这个复健师呢就面对他的头啊，然后呢用双手握住这个小 baby 的头，开始呢往左边转。那快到肩膀的时候他扭不过去嘛，但是复健师就一定要这样子转。那每一次他转呢，我大儿子这个小 baby 就哭啦啊、哦！那你知道我这个做妈妈的在旁边看了不心疼吗？当然心疼啦，每一次看到他这样子转过去呢，这个3个月大的儿子就哭，哎呀，你说我那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也只能自己去抹眼泪，我也不能让他免掉受这个复健的痛苦，是不是？我还真不能跟复健师说啊、哦，算了算了，他实在很痛苦啊，不要做了，不能，对不对？因为如果在1岁之前不把它矫正好，它就终身都是斜颈，它就是到了肩膀那个地方它就转不过去了。你说一个男孩子长大了以后这个样子多糟糕，是不是？所以呢我真的是把他必须要面对的痛苦跟我的心痛分开了。那这个呢其实就真的是圣经箴言14章第10节说的，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心里的喜乐外人无干。 所以我儿子的痛苦也好，我的痛苦也好，都是我们自己心里头知道的。我没有办法去干预他的痛苦，我一不让他受这个痛苦，他以后有更大的痛苦要面对。那我想我举这个例子，您就明白我说的这一件您必须做的事情了。好，那第四件爸爸妈妈要留心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教导孩子和好的痛苦共存，因为和好的痛苦共存，不要逃避，那才会改变自己，改变得更好。比方说在单位上工作很痛苦，我想我们可能都有这些经历啊。可是你比起下岗，它是不是要好得多了？那所以在这个情况当中，我们就会在好的痛苦里面学习改变自己，我们会在工作痛苦当中让自己有更好的工作表现。所以要教导孩子受苦是一件好事，那当然父母自己也要做出与痛苦共存，而在受苦过后有更好结果的榜样。你知道吗？当孩子学会在痛苦中成长，等他长大成人之后，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不会去想啊，我要怎么样脱离这种痛苦，我要脱离这种情况，因为他已经内化的品格会让他有信心，了解到生活是艰难的，但是他也相信自己能够克服，能够做得更好。所以爸爸妈妈现在坚持要求他们面对做对的事情的痛苦，是培养他们能在痛苦中成长的品格，将来他们会感谢你的。
想问你好吗？好想好久没回家，只想知道妈妈过得开心吗？别为我牵挂，
听过了今天的引导孩子更卓越的环节，我们幸福满家园节目就接近尾声了。麦斯家盼望收到您的简讯或是 email， 跟麦斯家谈谈您是怎样度过母亲节的。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